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现在为您播出明慧期刊走出病业假象，明慧文章汇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解体癌症假象，家人走入修炼，作者河南大法弟子。我是99年720后，在姐姐的影响下走入大法修炼的。姐姐是96年得法的老弟子。姐姐原来几种重病缠身，曾被医院拒之门外，是大法师父救了姐姐的命。姐姐得法以后，以法为师，精进实修。720后，尽管邪恶势力对大法的迫害如黑云压顶，铺天盖地，姐姐依然兼修大法的心不动。为揭穿谎言，助师正法，他不止一次地带着大量的真相资料回老家，给家乡的亲人讲真相，发资料。我看到原来一身重病的姐姐变得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快70岁的人看上去就像50来岁的人。在姐姐身上，我看到大法的美好，下决心走入了大法修炼。但是我修得不够精进，后来又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接触不到同修，所以基本上是独修。有时常人心起来，学法练功不能坚持，还曾经出现过一段待修不修的状态。今年新年过后，我感到吃饭发噎，后来越来越严重。我相信师父讲的话，练功人没有病，自己这种不适的状态很可能是师父的法身从另外空间给推出来的反应，是让我过宵夜关。我一定要把握住心性，不要把它当成是病，要抓紧时间学法练功，加强法正念，清理自身的空间场。但由于平时学法松懈，没有打下坚实的基础，感到发出的能量很渺茫，没有威力，不起作用。情况越来越差，家里人坚持要把我送到医院检查，我说那不是病，坚决不去医院，引起了丈夫和儿子儿媳的反感。丈夫还气呼呼地说出对大法不敬的话，认为我的做法是执迷愚昧。后来我实在拗不过他们，只好被带进了医院。经过透视、拍片、化验，医生确诊是食管癌。从拍的片子上看，有一个一寸多长、像虫子形状的肿物附在食管壁上。医生让马上住院动手术，家人不经我的同意就办了住院手续。当时我想，我是一个大法修炼者，我的一切包括生命都由师父安排，医院所谓的检查结果很可能是假象，是师父用来考验我的心。平时自己修得不精进，三件事也没做好，或许是师父要利用这一关来提高我的心性，转化我的业力，尽快突破层次，好提高上来。可是我被一群不修炼的家人包围着，又很难说服他们。这时我特别想念离我300多里地的老姐姐和距离我1000多里地的哥哥嫂子，他们都是精进实修的大法弟子。我拿定主意后告诉儿子，在我动手术之前，一定让你大姨、舅舅和舅母都过来。儿子说，咱们这里人不少，能照顾过来，大姨年纪大了，舅舅又离那么远，就别打扰惊动他们了。我说不行，一定要让他们过来，我这也是大手术，开刀前我一定要见到他们。儿子看我很坚决，只好打电话。一接到电话，姐姐、哥嫂都及时赶过来了。这下可好了，把救兵搬来了。哥嫂、姐姐知道情况后，很支持我的想法。 我们四人即刻形成了学法小组，并对我高密度发正念。我感到很强大的能量场包围着，姐姐哥嫂一方面帮我发正念，一方面做家里人的工作，给他们讲大法的神奇，讲很多晚期癌症病人都在大法中重获新生，并把带来的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典型事例的真相资料让他们看。但是最后的结果，家人还是坚持做手术。为了保证学法练功的时间，哥哥采用了缓兵之计，提出现在的医学很发达，即便是癌症，有的不做手术照样能治好。为了确保诊断准确无误，我们还是去北京大医院进一步检查确诊，即便做手术，北京还是比这里可靠。最后家人同意去北京。在陪我一起去北京的火车上，哥嫂一路上发着正念，到北京找旅馆住下来后，就抓紧时间学法练功，并请师父加持。第二天，儿子去医院排队挂专家号，经专家检查的结果是问题不大，保守治疗。当时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管我，是师父借专家的口讲给家人听的。就这样，我们很快就从北京回家了。姐姐在我去北京的期间回了一趟自己的家，听说我回来了，马上背着一大包真相资料赶过来了。我们四人继续抓紧学法练功，同时进一步给家人讲真相。姐姐拿自身为例说，得法前我曾多种病形成综合症，被医院拒之门外，病得躺在床上，家人在痛苦失望中等我咽下一口气。就在这危难关头，我有缘得了大法，是大法师父把我从死神中夺了回来。随着学法练功，各种疾病都奇迹般的好了。从得法到现在已经过了16个年头，这16年我没吃过一粒药，我现在已快80岁的人了，你们看我这身体咋样？说得我丈夫、儿子、儿媳、女儿都心服口服。姐姐又深一步讲，咱们都是自家人，说话不必遮掩，我们师父传的不是一般的气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师父是在人类道德急速下滑的末法时期，从高层空间下世来渡人的。谁的悟性好，能做他的真修弟子，那可是千百年来修来的福分。姐姐接着对我儿子女儿说，就拿你妈的病来说，是她的业力造成的，只要她兼修大法，师父的法身就会从另外空间给拿下去大部分，剩下的小部分只要能坚持学法练功，提高心性，就能战胜病业。但是作为他的亲人，一定要支持他，相信大法的威力。三尺头上有神灵，师父的法身无处不在，只要每天发自内心的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一定会出现的。在场的家人被姐姐震撼心灵的一番话深深打动了，从此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姐姐从家带来的真相资料，九瓶共产党等，丈夫每天帮我发资料。与我同样的病人，大多数都考电几个疗程也没有明显效果，最后还往往得挨一刀，而我一个疗程没做完也没吃药就好了，经过复查一切正常，医生都觉得是个奇迹。我的病也消了，哥哥、嫂子、姐姐也要回去了，我又随姐姐去她家住了半个月，哥嫂也陪我住在姐姐家。我们四人学法小组3:55和全世界大法弟子共同晨练5套功法，5:55准时开始清理空间场，6:00准时投入全球发正念。白天上午学法，下午我和姐姐一组，哥嫂两人一组出去发资料讲真相劝退。那段时间就像姐姐哥嫂拽着我一样，在神的路上往前奔。在亲人同修的带动下，我的心性在快速升华，随着对法的加深理解，感到自身的黑色物质刷刷地往下掉，身心就像一朵脱颖而出的莲花，感到无比清爽、圣洁、 轻松自在。通过这件事，我的家人倍感大法的神奇，儿子儿媳也正式走入大法修炼，丈夫女儿虽然还没有修炼，但大法的书都开始看。丈夫不但积极主动地帮我发真相资料，还经常给熟人、朋友、街坊邻居讲大法真相。每次买了新鲜水果，洗干净放在盘子里，先给师傅端上，一日三餐都先敬师傅。儿媳早上洗漱完毕，先给师傅上香磕头，全家人都发自内心地叩谢师傅的救度之恩。我何时望着师傅微笑的法相，心中充满无限幸福和感慨。我不再是独修，我这个新的修炼之家不但要修好自己，还要承担起历史的使命，走出去主施正法，去救度世间更多的有缘人。本人口述，同修代笔，不当之处敬请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八旬老弟子正念闯出病业假象干扰，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我今年上80岁了，我是1997年5月走入大法的。修炼法轮功前，医院检查我患有风湿心脏病、冠心病、神经衰弱、肾下移等病，经长期服药多方治疗都无好转，再到97年突然咳嗽不止，本地医院不能医治，就到市医院去治疗，检查已是肺癌。当时人已病得骨瘦如柴，行走困难，饮食无味，加之上面病状综合发作，医生也无能为力，只好出院回家休养。当时医院对我女儿说，你爸还有3天可活了。恰好就在这3天的第一天回家时，邻居说别人给了他一套书，他看不懂，说好得很。我借来一看，书名是《转法轮》，法轮大法义解和大法经文。我对他说，能借我看一下吗？他马上就同意了。回家后我就坐在床上看，越看越精神，2天时间把《转法轮》看完了。邻居说他还有一张交工图，借来一看是大圆满法交工图，这样我叫老伴来，我们共同学练这些动作。我看着图上的字念，他就做动作，做2遍后我们都记住了，就这样开始第一次学法练功。我们都感觉人轻松多了，老伴也是肝癌晚期，我们就感到这不是一般的功，它是高层次的修炼。后来我们互相搀扶出去，给街上有病的老年人讲，叫他们也来学法练功，当天就找来10多个人学，这样我们按照交工图上的解释读，他们做动作。半个月后又请来外地辅导员给我们放师父讲法、交工录像，并每人还请了一部大法书。从此每天午后2点固定地点集体学法2小时，早上3点集体练功2小时，大家身上的病很快都没有了，也能帮家里做事了，真正感到无病一身轻的喜悦。到99年，我们镇法轮功学员很快就发展到200多人，全县1000多人。在99年720邪党铺天盖地迫害后，我们由公开练功转入分组集体在家中学法练功，讲真相，切磋心得，后来发真相资料，粘贴挂横幅，发9瓶，劝3退，大家都按照师父教导的3件事去做。2008年我们也开了一朵小花，在邪恶的干扰中跌跌撞撞走到现在。我主要讲的是在2012年3月17日，从早上6点和老伴开始刻光碟打真相资料，到下午3点钟后吃午饭，饭后人就感觉身体不适，头晕无力咳嗽，我就到床上去躺一会儿，接着就发高烧，咳嗽吐白泡沫，每咳一声就吐一口，急速喘气，累得张嘴不能自闭，要动弹都很难，吐痰吐白沫都只能由老伴用卫生纸擦，
又还口干舌燥，就是喝水，人坐起来做一切都是老伴代劳，解便都是如此，根本不能行走，话也说不出来，大多都以手势表达心事，接着三天都未吃东西，八天不解大便，但思维逻辑不乱，这是魔的干扰。自己心里默默地向内找，自己肯定有大漏被魔钻了空子，我绝不承认，不配合。心这样想，但动一下都难。随着内找，心里向师父说我不承认他，默默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解体他。三个星期过去了，人大变了样，因没学法练功，自己在心里发正念，饭也没吃，口干喝水，肚子都撑不下了，都还想喝，瘦得皮包骨。这时同修抱来了放碟机，每天都放师父讲法，还帮我发正念，和我一起学法切磋向内找，都只保持在这个状态。同修也感到好突然，来得也太猛，个别同修口味说心里都觉得这很难办，我不能动不能吃，昼夜不眠，好像失去了信心。这时正是清明节，子女也回来扫墓，大家看到此情况都不想走了，都以为该等到办后事了，我示意他们都走，大的孩子们听话同意走了，三女儿含泪说她要护理我几天，我示意我没病不用护理，你在这也无能为力，这是邪恶的迫害，都是假象，我不会死的，逼着他走了。我自己心里静静地想着师父教导的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见红英二正念正行，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见红英二师徒恩。同时又想到师父说的，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见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这时一下精神来了，我明白了师父要我不配合的真正意思，这段时间也说不配合，我想现在这个样子是不配合吗？我做到师父红英二正念正行中说的坦荡正法路了吗？其实所有这一切我都配合了邪恶的迫害，真正的不配合就是解体它，要做自己该做的。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见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我必须排除它，坦坦荡荡按师父教导的做，从现在必须做起，首先就得学法。我请老伴学法时扶我起来坐好，他读我就默背，天天如此不停，这样到第三天就突然背出声音，同时手也有力捧书，从此就可以小声读了，该发正念时老伴扶我起来发正念，该吃饭的时候就吃，吃什么呢？因为前面这些日子只是吃少许香蕉几条羹蛋花，现在要吃什么必须自己定，难吃也必须吃，先吃水果藕粉之类，可是都是苦麻辣臭说不出的各种怪味儿。吃稀饭吃进去胃不接受，口也不想吞，我就向我身上所有分子细胞说，你也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你要配合我正持法，吃东西也是解体邪恶的迫害，这样你也才有美好的未来，再难也要吃，吃东西就是解体它，要刻苦吃啊，不只是保自己的肉体，也是为我该救的众生吃啊。我就从少到多慢慢的增加，两三天后就逐渐增多了，味道也逐渐变好了。由于时间正处于清明节，回来扫墓的人很多，真相资料小册子神韵光碟天天都供不应求，老伴日夜赶做，连续三天三夜没睡觉，又要用很多时间耐心地护理我，我心里难受极了。我心想正是急需救人的关键时刻，邪魔来迫害我，他是要达到毁灭众生为目的，你要去救他当然不干，转而迫害我，我一天睡着不能动，等于配合了邪恶迫害，我不做事还干扰老伴做事，这不就达到了他毁灭我和毁灭众生的目的。我是大法弟子，必须做正实大法的事，在邪魔面前不能那样无力，我就默默地警告邪恶，我有漏，我还在修炼， 我会从法中找到我的人心，修去它。我有师父管，你任何邪恶生命干扰都不行。你只有被解体的份，坚决不承认你。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绝不当破坏正法时期的魔。你赶快离开，不然就解体你。我想起师父说的，在真正的修炼者面前，他什么也不是。你别看他修了千二八百年了，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见转法轮，我向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我没有听你的话，我一定要站起来做我该做的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我马上就要起来，请老伴扶我起来，坐一会儿下床，站不起来，腿无力，撑不起身体，更谈不上开步行走。我叫老伴扶着，再困难也要走，费了很大劲儿，扶着走了几个小步，累得张口喘咳。后来我跟老伴说，这时正是多救人的时候，不能为我干扰做救人的事，同修要的东西一定要跟上，不能影响大事。刻碟子的事交给我好了，你就专做资料、小册子、周刊等。他当时不同意，我说这是大事，我一定要做。这样我就趴卧在床边，在小桌上刻神韵光盘、神韵歌曲和其他一些光碟等。因为我们是单式刻录机，一小时只能刻 VCD 盘17个、DVD 盘9个，到一定时候还要休息机器。所以一昼夜只能刻300多个 VCD 碟面，虽然慢点，就这样不停地做，也基本上保证了同修救人之需。到全球同步练功的时间时，我请老伴把我扶起来坐到床上练。哎呀，简直不能练，床抖得把人累坏了，气都接不上来。我当时以为床垫不好，换一个床垫，结果抖得更厉害。我悟到这是师父不叫我坐着练，要站起来堂堂正正的练。我请老伴把我扶起站着，但双腿支撑不住，我就把膝盖顶到床垫边练第一套动功。弥勒伸腰时，手抬起来累得喘息不停，汗流浃背，腿往下蹲且不停地抖。坐一会儿又坚持练，停停练练用了半个小时，练完了第一套动功。做第二套就更难，没练，练第三套冲冠就累得简直喘不过气了。第四套周天法随机下走，向下去还行，从后面上来就像断气一样，汗如雨下，练一遍都难。进攻坚持了30分钟，第一个晚上就这样。第二个晚上我想，昨晚虽然没有练完，到底突破了动不了的状态，今晚上我一定要练完。师父说，如果一个修炼的人真正能够放下生死，那生死就永远地远离了你。见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见红英二正念正行，我绝不因苦难而不练功，死都不怕，还怕什么？练功时间到了，自己慢慢撑着坚持起来站好，不要老伴扶，膝盖不能顶床垫，堂堂正正地站好，请师父加持我，今晚就是死也要练完所有的动功。虽然累得很凶，汗水把人洗了一样，不过每练完一套都歇了一会儿，结果除第四套功法三遍只练了一遍外，其余每套动功都按师父喊的口令练完了。第三晚上虽然汗水洗湿了全身，喘着大气，动功就全部不歇地练完了。从此每晚不停进攻，从半小时起逐步慢慢增加，后来也达到一小时。这样每天又撑着在屋里慢慢起来走，尽量不要老伴护理，自己做事。七天后就能坚持做资料了，两个星期后就能下楼走几条街，上四楼集体学法了，身体恢复得很快。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通过学法向内找这次突然遭病魔迫害的原因。平时学法不静心，图数量，心不在法上，常人的观念太多， 有很多的人心，如显示心、欢喜心、妒忌心、争斗心，还有埋藏很深的色欲心、怕心，不二法门也时有干扰。另外加上重庆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发生了，依靠心出来了，认为现在好了，活魔自相残杀，自己都要把他自己搞垮，天天看动态网找这方面材料在同修中谈，失去修炼人应有的心态，严重的干扰着同修，从而增大了欢喜心、等靠心，想真相救人的事反而放松了，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很大的漏洞。其实世间出现的一切事情都是师父在做，都是为我们讲真相救人和提高心性的好机会，都是我们建立威德的机会，怎么能依靠常人呢？找到这些人心后心里很难受，眼泪也流下来了，修了十多年了还有这么多人心，我坚决要修掉它。其实从病魔开始干扰时就应该否定它，马上发正念清除，接下来学法根本就不用睡觉来配合它，一睡下和邪恶更配合的好，它叫我累我就不动，三件事也不做了，它叫不说话我就做手势，他叫口中变味儿，那就啥也不吃，不学法不练功就是常人，常人不吃东西能活吗？正好达到邪恶的要求，加深迫害，时间一拖就一个多月，不是师父慈悲呵护，可能真的就实现邪恶的要求了，好危险啊。我写出来是想告诉我们在病业磨难中的同修，不要像我这样消极配合，人神一念，真正站在法上解体他，真正正念正行了，其实他什么也不是，正念越强解体他越快，我对不起师父，让师父操心了，我向师父保证，我这些人心我一定在今后的修炼中修掉它，走好修炼中的每一步，随时都向内找，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抓住最后的这点时间，认真学好法，做好三件事，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跟师父回家。我读书少且第一次投稿，有不当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信师父四天走出病业磨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97年10月份喜得大法的，得法前我有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每年犯病好几次，有时还晕过去了，过会儿才醒过来，为此家里人为我很是担心。得法后这15年来没吃过一类药，70岁的人看上去像60几岁的，精神状态很好，走路一身轻，给女儿儿子做活带孩子，从未感到苦累。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和救度，是大法改变了我，我感谢师尊，感谢这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2012年8月14日早上练功，感觉身体忽然不好受，就觉得头脑发胀，身体发重，手抬不起来，半个身子动不了，走路站不稳，手拿不了东西，像得了脑血栓的症状。老伴说，怎么了，快去看看吧。我说没事，心想这不是病，一定是假象，我不能承认它。第一天我就在床上躺了一天，心想这不像常人了吗，不行，我不能这样。我是练功人，不能像病人似的，我要学法练功，发正念，清除自身空间场一切不正的邪恶因素。第二天我试着练功，还是不行，我就坚持着练了动功。白天老伴儿什么都不让我干，怕我病倒，吓得老伴儿都哭起来了。他说，我要身体好，以后我伺候你。我说，你不用伺候我，没有事，我很快就会好起来。这时大女儿、小女儿、儿子都来了，
好在他们都是修炼人，我们一起学法，一起发正念，一起切磋，找出不是，互相提高。我一点也没感到难受和害怕，我知道师父在看着我的心坚定不坚定，学法和切磋使我丝毫没动心，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一切由师父说了算。第三天身体感觉好起来，同修也来帮助我向内找，真的找出一大堆执着心，求安逸心，爱面子心，显示心，不叫人说的心，委屈心，怨恨心，还有不明显的各种执着心。一找还真是把我吓一跳，这么多的执着心障碍着我修炼，所以才被邪恶钻了空子。我一定把这些肮脏的心修掉，用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归正心态，坚定地走好师父安排的路。第四天我感觉好多了，也正是秋收大忙季节，院里拉回一大堆玉米，我就坐着剥玉米。一开始手还不听使唤，老伴儿不让我干，我说没事，后来就好了。第五天我就完全恢复正常，精神特好，精力充沛，走路比以前还轻。老伴儿也见证了大法，邻居也看到了大法的超常和神奇。我老伴儿既是大法的受益者，又是大法的见证人，我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大法的超常，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弟子感谢师父救命之恩，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我要更加珍惜师父给我的第二次生命，更加珍惜这千古难遇的佛缘，兑现史前大愿，多学法，修好自己，多救人，跟师父回家。初次写稿，层次有限，有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